谢谢诗班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现在是读经的时间，请大家翻开《生命记》五章七到二十一节。如果你用的是教会圣经，请翻开《生命记》旧约两百二十一页。翻到以后呢，由弟兄我念单数节，会众念双数节，然后我们一起再来念最后一节。生命记五章第七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臂膀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不可杀人，不可偷盗，我们一起来，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接下来请王牧师证道，题目是十诫。
谢谢诗班的献诗，也谢谢国正豪弟兄这些年来在诗班指挥这个职位上的侍奉。不要忘了一年以后回来。今天我们继续看生命记，主题是十诫啊。上次我们看过了前三条诫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四条诫命，开始看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安静我们自己的心，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来听神的话语。我们这时候祈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自己解开神你的话语，发出亮光，使愚人可以通达，使我们明白，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十诫啊，就是我们现在人是讲求自由的，一听到诫命这两个字就不太舒服，觉得这种东西是限制我的。我想跟大家沟通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就是栏杆。栏杆这个东西好不好？一个星期多前我跟师母在海边散步，那个海边是一个悬崖，然后那个有栏杆围着，那我们远远的就看到那个栏杆那边堆了放了一堆花，那就想这个地方一定出过意外啊，因为这是美国人在路边放花的这个意思。那走近一看，果然就在那个花那堆花上面有个牌子，牌子上面就放了一份报纸，登着说某年某月某日有一个人越过这个栏杆，然后就从悬崖上掉下去，然后就死了。那我们不知道说为什么这个人要越过这个栏杆，然后但是结果就是他就摔下这个悬崖，他就死了。那弟兄姐妹，这个栏杆是为了要保护我们。再打一个比方，就是不晓得你有没有开过这个沿海的公路，特别是如果你是从北加州往南加州开这个一号沿海公路的话，那个你的旁边就是那个悬崖跟大海， 你开的时候还好，就是一边开的时候沿着路都有那个铁栏杆围着。那你看到那个铁栏杆的时候，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多半心里会有一种安全的感觉，还好有个栏杆，要不然我这么一不小心的话，这一摔下去就是人跟车都没了，人车俱亡，很高。你大概不会抱怨说是谁弄的这些铁栏杆妨碍我的自由，你不但不会抱怨，反而是你觉得说还好有它。如果没有的话，你反而会抱怨说这么危险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人设立一些栏杆。那弟兄姐妹，神所颁布的十诫就是危险道路上的栏杆，为的是护卫我们。我们人生的道路有很多危险的地方，越过栏杆就可能会坠落，就算不身亡，但也可能会受伤，有时候是受重伤。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诫命是爱的诫命，不是要妨碍你的自由，而是要保护你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生命记他一直说，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且使你们的日子得以长久。那这些诫命它的目的是神要使你能够存活得福，日子长久，是为了这样子，为了这个好处而设立的，不是要跟你过不去。现在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这十条诫命，你仔细看一下，这十条当中其中有八个不，有两个当，不，不可拜偶像，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这有八个不，有两个当，当守安息日，当孝敬父母。那不代表什么？不代表的就是那些我们不应该去做可是却会去做的事情。那当代表什么？当代表那些我们应该去做可是却不太会去做的事情。那不与当不是5:5，而是8:2。那这是神对人性的一个判断。根据神的判断，人类大多的时候是他不该去做的事情他偏偏去做，小部分的时候是他应该去做的事情他偏偏不做。所以神用这十条诫命在你的人生道路上设立栏杆，为的是要保护你，还有祝福你，免得你不该去做的你偏偏去做，该做的不去做，你越过了那个栏杆，从悬崖上摔下来，结果受伤或者甚至丧命。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他就是爱，那所以他的诫命是爱的诫命，而且是爱里面还带着智慧。神的爱是最大的爱，他的智慧也是最高的智慧。听神的话就有生命，有平安，有祝福。还有一点我提醒大家的注意，就是我们这个十诫它是以关系为基础的，没有关系的话这个十诫不能够成立啊。你看那个十诫的它头四条诫是讲的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后面那六条诫讲的是你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那你看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他的人际关系有他跟神的关系做基础，另外一种人他的人际关系没有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做基础，而是以他自己为基础的。如果你跟我之间的关系有我对神的敬畏，还有你对神的敬畏加在一起做基础，那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是个好关系，而且会长久。那如果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没有这个基础，我就是我了，你就是你，我们各以自己的感受跟利益来做基础，那我们的关系其实没什么保障。因为人这个人性是会变的，而且人性是自私的，善变的。那我们这个关系当中没有我们跟神的关系做基础的话，常常会受到伤害。这就是为什么像我们教会吧，很多人喜欢来我们教会，因为总是觉得说这个地方特别温暖，来了特别快乐， 所以来了之后他有这个体会，他还要再来，因为基督徒嘛，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做个基础，那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存着一个对神敬畏的心，然后跟人交往，结果这个关系就得以长久而且蒙福。前四条诫命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上礼拜看了前三条，我们现在来看第四条。这十诫里面讲的最多的也是这第四条，就是当守安息日为圣日。经文是这样子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所当守的安息日。然后下面他讲些细节，说哪些人要守安息日，说你了，你的儿女，你的仆婢，你的牛驴等等，寄居的外邦人等等，一起跟你安息。这就是从人类的历史，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那这是一条划时代的改革。你知道古时候的人，从前的人啊，那个休息是有钱有势的人的特权。你是有钱有势的人，你可以休息，你可以不做工。但是那些仆人，那些婢女，那些服侍你的人，他们没有休息的权利。我们的神是慈爱的，所以神他规定说你的仆婢甚至你的牛跟驴都要跟你一起休息，所以在神的国度当中，到了安息日人人平等，大家都休息，不单是你，而且你的仆婢跟你一起休息。而且神他不要人不停的做工，神要你在七日当中就有一天你就休息下来，让你的身体得以休息。好，我们家那边有个公园，那个公园前几个月的话很忙，每天几乎都有人在那里踢球，在那里打球。可是这个公园它有个定期的休息啊，它到了八月初的时候，它就挂一个牌子，说公园现在 close，the field is closed， 一直到九月的时候再开始再重新开放。为什么呢？给那个地休息。那我们那边的公园它维持的很好，它每年有两次啊，给那个地休息。那地给人踢的踢球怎么弄得差不多快秃了，它一个月之后那个全部都长得又是绿绿的，然后再重新开放。如果你不给它中间休息的话，用不了三年我们那个公园里面就没有绿地了。但是它很聪明，它晓得这个给地休息的道理，一年就有两次。那神给我们人的日子当中，七天当中有一天要我们休息，所以要这一天定为安息日。但是不光只是身体上的休息而已，你看那个经文里面说，在这一天你要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纪念神，你要纪念你从前在埃及地做过奴仆，然后耶和华你的神怎么用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把你从那个地方领出来。那安息的办法，就是这安息是有办法，就其实我们现代人不太会休息，不太会安息。我们在那个休息的日子给自己加很多的活动，说我要去玩，我玩了这个之后我就很舒服，我就休息了。你有时候玩了之后你觉得更累，或者我光是躺在那边，这不是办法。神的办法是说你让他进入你的心灵里面，然后你的身心灵就得以安息。所以在安息日的时候，这一天你要纪念你的神，你要敬拜他，你要思想他。那我们人只有说把心里的重担卸下来的时候，才能够得以安息。你如果在安息日这天用信心到神的面前，你去敬拜他，去思想他，把重担卸在他的面前，那这一天我们的身心灵都得以安息。安息日过完之后，我们重新得力，可以再去做工。这样子一周一周的下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可以持续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会很累。所以神用他的智慧跟慈爱设立这个安息日。那安息日它有几个特性，我们看一看圣经怎么称呼这个日子啊。圣经用三个很特别的称呼来称呼安息日。那第一个称呼当然就是安息日啊。我读一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一节啊。大家知道这个十诫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那第二次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个生命记第五章。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讲到出埃及记，讲到这个安息日的时候，这样子说：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三个名字，说这一天是什么日，是安息日。第二个，这一天是什么日，是神所赐福的日子。那第三个，这一天是什么，是圣日，是安息日。你不要在安息日忙碌，不要用安息日做工，不要用安息日赚钱，你六日劳碌，在安息日要休息，要知道上主是神，耶和华是神，那一天要纪念他。你知道在以色列的那个历史当中，他们不是在旷野吗？没东西吃，神就天上降玛纳给他们，说你们一日得一日的粮，你每天早上去捡的话就刚好够你一天吃的。只有一天很特别，第六天，神说你到第六日去捡的时候，一日可得二日的粮，第七天你不必出去捡，那天是安息日。神在前一天预备了安息日的粮，叫所有的以色列人到了第七日的时候全体安息，这是神的心意，要他们那天不要做工，不要忙碌，在主耶和华面前来纪念他，身心灵得到安息。那这一天是神所赐福的日子，就是啊，神在这一天有他特别的福分在那里面，他跟其他的六天不一样。这一天神他亲自说了，说这一天是我所赐福的日子，你要到这一天里面来解你的福分，你到神的面前把你的重担卸给他，快快乐乐的高高兴兴的来敬拜神，过这一天的日子。有一次我到校园里面去跟那个团契去分享，分享的时候就有人问了，说你们基督徒要做礼拜，就是浪费很多时间，那么这些基督徒的学生还有时间念书吗？他们的功课还会好吗？就是那一年我们教会那时候大概就是快毕业的季节，反正就那一年的我们不久前毕业，教会那一年大概是十几个硕士五个博士毕业，所以你要问了我就回答说，他们博士都读毕业了，应该有念书吧。那刚好那些弟兄姐妹是我们教会里侍奉最多最热心的弟兄姐妹，每个礼拜天你看到他们，然后教会的事情做得最多，他们没有读不毕业，他们反而拿到最高的学位毕业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家庭神祝福他们。这些人礼拜天来敬拜神吃亏了没有？并没有吃亏，神是信实的，他说我赐福给安息，你在他面前用信心守安息日，神赐福给你。我们教会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太多了，你看那些在教会当中越爱主侍奉主的人，神越眷顾他赐福给他。也说这一天是圣日，是 Holy Day， 不是 Holiday， 这拼法只差一个字，一个字母而已， Holy Day 不是 Holiday， 拼起来只差一个字母，意思完全不一样。 Holy Day 是敬拜神的日子，那 Holiday 是你随便你玩的日子。那这一天神说你要守为圣日，你要在七日当中把这一天分别为圣出来，让这一天归属于耶和华。那这是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知道就是从一堆东西当中这一个，七天一二三四五六七，我把一天剪出来，神啊，这一天是你的不是我的，这叫分别为圣。那神把这一天定为圣日，那这一天我们就在一天，这一天就做一些事情，是我们来敬拜神来侍奉他，然后神也会祝福你。觉得我们教会在这一点是特别做得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不晓得他们怎么回事，他们很喜欢待在教会，早上八点多好多人比我更早到教会来，就已经好多人在了，到差不多下午四点我要回家了，还有好多人还留在教会。那有时候我问他们，他说我们今天晚上团契还要开会，他们在教会待的时间比我这个牧师还久， 他们很多人就是那一天的时间，他们做的都是跟神跟教会有关的事情，但是好像他们生活没有受到什么样的亏损，神还是祝福他们。那他们也真的是把那一天的时间分别为圣出来，在那一天敬拜神，在那天上主日学，学习神的话语，在那一天跟神的众百姓一起吃喝快乐，一起用餐，在那一天做神的事工，那一天他们在神面前说，主啊，这一天归你了，分别为圣，因为这是你的心意，说这一日你要定为圣日。那我们就是年轻人，他结婚了有孩子，有时候人家问我一个实际的问题，说这个孩子如果在礼拜天他有活动怎么办，他有钢琴比赛，他有学校的活动，有社团的活动，那我该怎么办？我是应该带他去参加这个比赛，参加这个活动，还是带他到教会里面缺一次没关系吧？如果你很爱你的孩子的话，你刚刚是为他最大的好处来打算。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自己有孩子，孩子也都已经长大了，就知道那个孩子他们那个过程，成长的过程是怎么样。那孩子他基本上是看爸爸妈妈，讲什么不太管用，但是他看。他如果看到说礼拜天的时候，哦，我这个学校有这个活动，我这要参加这个比赛，我爸爸就说，那没事，今天我带你去参加比赛，那个教会我们就别去了。然后下一次又有什么事情，你说，那我带你去，那今天我就不去了。那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稍微懂点事之后，他就知道，哦，这个 Sunday 是可以 skip， 是 anytime， 你只要有点事情 ，you can skip Sunday。那等到他一读大学，他一离开家，他根本就把敬拜神当一回事，他跟 skip it anytime。因为小时候我爸就是这样子，我随便有点活动，他就不去。那结果你这个孩子，他变成一个不信神的人。然后你到底是让他钢琴比赛多比一次赛对他好的，还是使他能够幸福，有一个永远的神爱他与他同在更好？那孩子很容易就他看得很清楚，就这个守安息日这件事情，神说你当守安息日，就是该做的事情人常常会不去做，会加上一个当字，你当守安息日，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把它守为圣日，神赐福那一天。第五诫讲的是孝敬父母，经文是这样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这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第一条，第一条讲的就是要孝敬父母。你看一看那个经文怎么说的，生命记五章十六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是神的吩咐，神要你孝敬父母。那一对夫妻结婚了，生了孩子，孩子渐渐长大，这个孩子以后要怎么样来对待他的父母呢？神说要孝敬父母。那就是我们中国人是传统上是最讲究孝道的，这个孝道就是说你这个别的民族不懂，中国人懂。其实中国人现在不懂了，因为那个文化都变了，那个老祖宗的东西都已经丢掉了。那我们回到圣经来了解一下神的意思是怎么样，什么是孝敬。那弟兄姐妹啊，圣经教导人际关系，大家抓住一些重点啊。圣经教导人际关系的话，就是两样东西，就是爱跟尊重这两样，就是爱跟尊重，特别是夫妻之间，爱跟尊重，夫妻是平等的，可是我们子女对父母就不是平等的，我们是从下对上的。你以一颗感恩的心，用下对上的态度，把这个爱跟尊重用在父母身上，爱跟尊重，这就是孝敬，就圣经所说的，你用下对上的态度来爱父母，来尊重父母，那这是圣经所说的孝敬。那孝敬父母就是儿女对父母的爱跟尊重，那这个要怎么应用，怎么 apply， 你自己去，神给你机会，你自己去做。 那这个爱跟尊重是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做的，因为我们欠父母债，一辈子还不清。那神说第一条你就是要孝敬你的父母，那这一条很特别，圣经说这是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到二节就特别说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那的确神有说你这样子的话会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神对孝敬父母的人的一个应许。这里面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不但别人说你好，就是有时候一个人我们知道他好不好，但是你一了解的时候这个人是个孝顺的人，那什么都别说了，他一定是好人，他能够孝敬父母，特别在我们这文化就觉得说这个人是个好人，那不但别人说你好，天父都会特别喜爱你，他答应会赐福给你。圣经也有话哈，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说我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特别加的前面三个字说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在教会开了一个亲子关系的课，就跟弟兄姐妹解释这一点，就因为我自己也做了父母，就了解说我会犯错，我对我的孩子我会犯错。一句俗话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其实是天下有不是的父母，我会犯错。然后天下无完美的儿女，你不要苛求他，他跟你一样都不完美。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也会做错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一个父母他还不是基督徒，他不信主，然后孩子他已经信主了，那会有很多做法跟观念上的冲突。圣经的规定是说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如果一个做父母的他教导儿女，他规定他的孩子是跟神的话是相吻合的，照着神的原则来做的话，我们做儿女的就要心悦诚服的顺服父母。但是如果有父母他所教孩子做的那个是相冲突的，跟神的话语冲突的，那个时候你可以用个恭敬的态度选择说那个时候不听从父母，因为他违背了神的原则。但是只要是与神讲的是合相合的，我们一定要顺从父母。我就多说几句话。那《生命记》在往下读的时候有好几次讲到说你们要教导你的孩子，要教导你的孩子你看现在的人是怎么回事现在的人是生而养之，养而宠之，宠而害之，是不是啊？圣经叫我们怎么做呢？生而养之，养而教之，教而益之。你生了孩子呢，你得养他，那这个不管信不信的人都知道。圣经告诉做基督徒父母说你得教他，把神的真理把神的道理告诉他，你这样教他是对他好，使他受益。做父母的一定要教导儿女，你说那一个人他怎么会去宠孩子他以为说给他一些物质的东西或者孩子要什么都答应他是对孩子好。一个人之所以会宠孩子，那个大人会宠孩子跟他不会教孩子有关系，他没教，他不知道怎么样教孩子，所以最简单的就是去宠他，那孩子要什么就给他。你要教孩子一件事，别的不提了，教孩子就教他要孝敬父母。说哎呀不好意思，我要叫我的孩子孝敬父母。孝敬父母使他得福，你为了使他蒙福，神的应许，孝敬父母的人神要祝福他，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要为了要使他蒙福，你要教导他要孝敬父母，你绝对不能够允许他对父母放肆，对父母不尊敬，你要教导他对父母要有日常的问候，他出门了回来了要说一声爸爸我出去了，我上学了，回来之后说妈妈我回来了，出去要讲，回来要讲，你要教他讲这个话。如果他大了他出门了他会坐飞机了， 他到哪边一到了就叫他打个电话回来报平安，说爸爸妈妈我到了，就算他已经30岁40岁还是叫他报平安。然后要规定他们到了节日的时候一定要对父母表达敬意，你爸爸过生日了，你妈妈过生日了，逢年过节了，母亲节了，你母亲节不打电话回家试试看，你要叫他一定要打电话问候你的妈妈，你得把这个规矩交给他，你要你硬性规定他都可以，为的是使他蒙福，为的是他在这个21世纪这么现代的这种社会里面已经无法无天的社会当中，给他一点东西在他里面，让他知道尊重父母，让他知道怎么在神的面前学习谦卑敬畏，使他自己蒙福。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家庭有一天他长大他结婚了，他的家庭也会蒙福。神的规定是带着他最高的智慧的，我们照着去做的时候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接着神有一连串的规定，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等等。我们看一下不可杀人，这几个都是一种尊重的原则，尊重生命，所以不可杀人，尊重别人的生命。大家了解一下圣经所用的这个杀人这个字，你把它正确的翻译出来应该翻译是谋杀 murder， 是这个字，是蓄意杀人，不可以蓄意杀人，不可以蓄意杀人，不可以谋杀。你知道在美国的法律里面最严重的叫做 murder， 谋杀，还有一种也是杀人，它叫做 manslaughter， 那个是过失杀人，不蓄意的杀人。那神说不可以杀人，是说你可以去谋杀一个人，故意的要去杀他。那些过失杀人的，你读生命记前面有没有看到说神设了一种东西叫逃城，如果是不小心伤了人命流了人的血的话，你可以逃到那个地方去。神讲的是你不要心里面存着一个恨意然后去伤害他的生命，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但是这个原则还好，就新约里面给我们有进一步的解释，因为在两三千年前的那种社会里面法治不是那么明显的时候，你要这样子规定。那现在你说我们都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我这一辈子一定不会杀人的，放心，所以这一条我一定不会去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五节，圣经这样子解释说，凡恨他兄弟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说如果你的心中恨人的话，恨他兄弟的就是杀人。其实这一条的意思是要我们心里面有爱，不要恨人，要尊重别人的生命，要把心里面那些不好的东西害人的东西恨人的东西拿掉。我大概可以就是确定说你这一辈子不会去杀人，你不会说心里说要去谋杀一个人，你不会去杀人，大概但是你很可能会去故意去羞辱一个人，你会故意去用你的言语去刺伤一个人，你可能是故意去冷淡一个人，或者你故意去侮辱一个人，故意去践踏一个人的自尊心，故意去伤害他，因为你心里对那个人有不满有恨意，你就表达出来。然后耶稣讲到这件事，他说如果你用拉加摩利这种侮辱性的字眼来去称呼你的兄弟，那你就是杀人。神的教训其实是积极的，是美好的，是叫我们心里面是用神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把那些对人的恨意，那些不良的念头从我们心中一点一点的除去，让我们人跟人之间没有这种杀伤性，这种伤害性在。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能够把神他丰富的慈爱表达出来，这是不可杀人他的意思。不可奸淫，我想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话，这一点特别重要。不可奸淫，奸淫是什么意思？它这个字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意思，就是婚姻之外的性关系。 不可以在婚姻之外有性关系。在希伯来书13:4说，婚姻的床人人都应当尊重，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就是尊重婚姻的意思。那大家要了解一下圣经的意思，你们不要就是自己有些观念，但是了解一下圣经的意思，就是性这件事情是好的，不是坏的，因为神造男造女，又要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件事情是神的眼中，神说一切都是好的，这件事情本身是好的，但是它有一个栏杆，有一个界限，这个栏杆叫做婚姻，在这个栏杆之内，你有这个性关系，这是神所祝福的，但是如果出了这个范围，你的婚姻出轨了，丈夫跟别的女人发生性关系，妻子和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奸淫，然后神说不可奸淫，这件事情你不要玩火，不要去做，你不要说哎，这个时机很方便，没有人看到也没有人知道，做吧，会有后果，就算人家不知道也会有后果，如果给人知道的话后果更严重。箴言里面有一段很有趣的话，箴言第六章30到34节，我读一下，他做了一个比较，他这样说，圣经说，贼因为饥饿偷窃充饥，人不藐视他，但是与妇人行淫的必受损伤，必被凌辱，他的羞辱不得涂抹，因为丈夫，就是那个女人的丈夫哈，因为丈夫的记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如果一个人做贼去偷东西，以前的物质很缺乏，你说我肚子饿得不得了，我去偷东西吃的话，说人不藐视他，就知道说如果我跟他一样饿的话，也许我也会偷东西吃，人不藐视他，但是与妇人行淫的有这样子的结果，必受损伤，必被凌辱，他的羞辱不得涂抹等等。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尊重那个婚姻这个栏杆，在婚姻之内你享受神所给你的祝福，但是不要越出栏杆之外，婚姻的床人人都必须要尊重。第八，不可偷盗，就是尊重别人的财产，属于别人的东西你不要去据为己有，不是你的东西，如果是物质上的一些东西你别拿，就算别人没看到的话你也别拿，不是你的，你要在神面前，神是说他会顾念他的孩子，你不会饿着，神会顾念他的孩子，你就是勤劳好好的去做工，这样的话你不会有缺乏，然后要知足，不要去贪说哎，人家开那个 Mercedes-Benz 多好，我就开这个小破车，其实我能开那种车，你就想办法说要得到那个车，你心里面不知足的话就有了一种动机，然后你做人的话就是诚实，诚实的话就不会去偷别人的东西，那我们基督徒可能不会说伸手去偷人家的钱。我上个礼拜看了一个新闻，比如说在阿拉斯加有一个银行的经理，他是管那个银库的，然后他说他就是偷钱的 old fashion way， 他从那个银库里面把那个钞票装在袋子里，是真的，现在人家都是 electronic 什么，他是 old fashion way， 就把那些钞票一大捆一大捆从银库里面偷出来，然后到墨西哥去被那个逮着了，被逮着的时候还剩下350万，就不晓得为什么要偷这个钱啊。那有时候我们不会说伸手去偷那个钞票，偷那个钱，但是会有其他的东西。反正那个原则是说，不是属于你的东西的话，就把它归给那个东西原来的主人。第九，不可作假见证。这一条就是尊重他人的名誉。我个人觉得的话，就是那基督徒别条不犯的话，他就是专犯这条。就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他会传一些似是而非的话，他不是说在法庭上 做假见证，但是他在他人跟人作话，就是讲话的那个当中，他会做一些假见证，就是他可能是很 subtle， 故意少讲几句话或故意多讲几句话 misleading， 这个人容易做这样的事情。箴言怎么说？箴言14:5说，不可随火散布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然后说这个假见证呢伤害人的。25:18箴言，做假见证的，陷害邻舍的，是大锤，是利刃，是快剑。这个话说出来是大锤，是利刃，是快剑。箴言25:18。相反的，如果神给我们里面有个正直的心，正直的灵，我们说话的时候就是按着一个正直的心来做事，来说话的时候，反而这样的人在他的一生当中，神会祝福他。好像你有点吃亏，但是神却祝福。神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诗篇84:11。最后第10条，前面9条都是关于行为的，只有最后第10条它是关于一个人的内心的。那这个就是讲的说，你不要对不属于你的东西有个贪恋的心，尊重别人一切所有的，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新约圣经哥罗西书3:5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就是那个新约圣经里面他只讲了一样东西，说像是拜偶像，就是说你贪心，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那以弗所书5:5讲同样的话，说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他倒没有讲说你这样子那样子算是拜偶像，那专门就指出一样，说你心里贪婪贪心的，这样子是拜偶像一样。神劝导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人的心很容易走错路，很容易想错念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主耶稣也劝导人，那就是有兄弟两个抢家产，要耶稣给他们分家，耶稣就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最后要给大家看一节圣经，你们有圣经的跟我一起翻到罗马书第10章。罗马书第10:4，新约罗马书第10:4一起来读。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OK， 好，我们再来一遍。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我们不是讲的这些十诫吗？讲神的律法，你把它总结起来，圣经说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你就算行为上有所亏欠，做不到这么完美，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能够进步，做得更完美。但是当你一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称你这个人为义，就算是你已经完美了。律法的总结就是耶稣基督。神把我们的不完美用耶稣的完美来取代。说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有罪，愿意打开他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在神的眼中，这个人就是一个义人，神就赦免你所犯的各样的罪，使你在神面前因信而称义。但这并不表示说你就可以任意妄为。耶稣他自己说，你们不要想我来的时候要把这个诫命都废掉，我来了乃是要成全，不是要废掉，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可以废去。你信耶稣，神马上就使你称义，然后因为这样子，你跟神开始就有一个新的关系，神的灵在你心中帮助你，使你有这个意愿，也有这个能力，能够遵行神的律法。而且因为遵行这个律法，因为在你的人生当中， 设立的这些保护的爱的无形的栏杆，你这一辈子走得稳稳当当的，神祝福你。但是你在头一步，神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最容易的，就是先打开你的心灵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所以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我在我们教会常常跟慕道的朋友解释说，成为基督徒信徒很容易，就是 ABC 这样子。我们把福音做个简单的总结，就是这 ABC。A 就是承认 admit， 在神面前用一个谦卑的心来认罪，因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B 就是 believe， 就是相信。我需要一位救主，这位救主是耶稣基督，我相信耶稣基督，我用我的心灵来接受他。那一切信耶稣的人，神就称他们为义。C 就是 confess， 这就是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你 confess with your mouth，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如果认罪了，也愿先相信耶稣，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门，说主啊，我愿意接待你到我心里来，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在你动了这样的心念，打开向神敞开心灵的那一刹那，神就接纳你为他的儿女，洗净你一切的罪，使永生神的灵在你的生命当中进入你的生命，带领你在一生的道路。而神的诫命是不难守的，爱的诫命，你也会有这样的意愿跟动力来遵守神的诫命。是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内心的感谢，主，我们用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知道主你是万能的天父，对我们存着无比的爱心，你的律法是满有慈爱跟智慧的，我们照着去做的人就蒙神的祝福，我们一生的道路也是平平安安的。我们求主把这样的意念赏赐给所有的对你的心，对你的发出一种善心的人，让我们心里面对神是敞开的，神你就祝福他，使他有足够的意愿跟能力来走在神的道路当中。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